亲爱家人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美翠。上个礼拜我们介绍大家并不陌生的心理游戏卡普曼戏剧三角形，不晓得听了认识了这个戏剧三角形之后，会不会在你的生活里想起来，或者在此时此刻的观察，你看到了说，哇，我正在玩这个游戏耶。这个游戏会出现在三种关系里面。第一种关系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。当然我上次有特别提到说，如果是跟父母啦、长辈啦、上司啦，当然还有助人者。看起来戏剧三角形是很容易发生在上对下的人际关系里面，这个我们是不是也比较可以理解？但事实上同辈的关系里面也是很容易发生戏剧三角形的。像有一些经典的剧情，那个剧情通常是这样的哦，就是说两个很要好的姐妹或者是弟兄 A 家里很有钱， B 家里呢很贫困，然后呢因为两个是好朋友，所以 A 有什么东西都跟 B 分享，然后 B 看起来也很挺他，什么事情呢都会帮 A 出头，然后他们长大以后出社会，又同时在一间同一家公司上班，甚至喜欢上同一个帅哥或美女，然后突然 B 就开始陷害 A， 一直陷害他，什么狗血剧情都出来了，直到最后揭晓了，原来长年以来 B 他是被绝受伤的，一直在忍耐什么呢？忍耐 A 对他的施舍跟所谓的馈赠，都是一种轻视与可怜。 B 可能会这样讲，他说，我是你家的哈巴狗吗？我受够了被你瞧不起，你别以为你家有钱你就用可怜的眼光来看我，施舍我就要对你摇以乞怜吗？然后 A会很无辜的说，我哪有啊，我们不是 好姐妹吗？我们不是好弟兄吗？我是真心的，我从小我有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这时候 B 可能会崩溃的说，我稀罕吗？我不需要嗟来食，我是乞丐吗？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你了。这剧情可能会这样演啊。A 的帮助变成了嗟来食，拯救者变成了逼迫者，因为 B 的发难， A 道道地地的成为受害者。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卡普曼戏剧三角形的剧情。所以正确的来说，卡普曼戏剧三角形会出现在上对下的关系，也会出现在同侪的关系里面。这样的关键是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关键就是心理地位的问题。因为 B 的心理地位一定是在那个三个输家的心理地位， I'm OK, you're not OK， 或者是 I'm not OK, you're not OK too， 或者是 I'm not OK, you're OK， 这样不健康的地位关系注定要失败，而且会立即马上启动心理游戏。第二个这游戏会出现在的关系里面，可能不是一种关系，它却是从一种制度或结构开始。比如说在公司里面有一些制度规定，定规科长才能做的事或特权，那一般的职员是没有的，这是为了建立公司发展会有的策略。可是照这个定规来走的话，在这个制度里面要这样来走的时候，那当职员的人心里就会不爽不舒服，为什么科长可以我不行，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能呢？积怨心里就不断的累积，然后当他被要求的时候就爆炸了。这样在制度跟结构里面是很容易发生的戏剧三角形。可是我们真的也没办法跟一个制度或结构说什么，就是说你只能同意加入这个制度或结构，要不然你也可以离开这个制度跟结构。可是想一想啊，我们唯一不能够离开的身份大概就是原生家庭了。当我们还没有意识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长大了。等我们意会过来的时候， 我们已经陷在这个戏剧三角形里面很久了。当然，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学习，你一定看得懂。可能你有机会也有能力可以做新的决定。我们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关键，比如说父母是重男轻女，或者父母比较掌控，他的关爱，他的要求就变成你爆炸的点。所以戏剧三角形是很容易发生的。第三个会发生在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里呢？那就是基督徒了。基督徒呢，在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在这样的环境跟学习里面，我们可能会想要顺服啊。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常被教说要顺服，顺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决定。可是当我决定要做一个顺服的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也很容易演出戏剧三角形，因为 你好像说，主啊，我决定了我要跟随你，我决定了我要跟随耶稣，或者是 我要跟随耶稣成为全职的传道人，或我要回应神当家族长，我要当事工部长，或甚至你要在事工里负起一个责任来，甚至你回应说我要在家族里面当一个小组长。那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定，因为决定然后你就顺服，可是久而久之呢，有一些事情啊就会发生。比如说我决定要当招待了，不管组长跟你讲什么你就说好好好，可是有一天就规定要穿一种衣服，可是这种衣服呢对你的身材来说是很不适合的，如果你穿这样的衣服呢，就会爆出显露出你所有身材的缺点。那你去跟小组长谈的时候，小组长可能跟你讲了很多很多的原因，然后就是说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顺从呢？可以顺服？你可能这时候你还是忍住了，你就穿了。礼拜天那天你就是穿这样的制服，然后你整天下来看，觉得自己穿这样很丑，你就忍耐忍耐。然后到了最后了，组长还又突然讲了一件事，说我们呢收拾完了以后等会儿要开会哈，然后大家慢一点走，我们还有工作要做。哇，你这时候就怎么样？爆炸了，爆炸了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你爆炸了。这时候呢，当初决定的顺服最后却变成逼迫别人的人，因为你受够了。所以看来在这种三种关系里面都很可能发生戏剧三角形。那为什么都知道这个游戏不好也很有破坏性，怎么还要一直玩一直玩一直玩呢？为什么一直出现在你的生活里，出现在你跟人的关系里面呢？ Why？ 啊，那当然是有原因的哦。我今天呢跟大家讲几个原因。当然第一个就是因为想要得到安抚啊。那一开始的时候是正面安抚。诶，那你们会问我说，诶，一开始是正面安抚吗？对呀，你看啊，一开始的时候妈妈会问你说，哦，外面会下雨哦，你有没有带 雨伞啊？得到妈妈正面的关怀，这是很好嘛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是正面安抚，是看起来不错的。拯救者一开始要给的都是正面安抚。只是这个正面安抚呢就变掉了。妈妈又在问说，那你雨伞记得带哦？哦，知道了知道了。你雨伞带了没有？第三次，第四次，第五次，等你要出门了，然后妈妈就在门口说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拿雨伞，你看雨伞在这儿，你就是没有拿，我就是知道你不会拿，所以你看我在这里拿给你。这时候妈妈就变成什么逼迫你的人了。所以一开始是正面安抚，我们想得到正面安抚的，可是到后面是变成什么负面安抚，妈妈生气了，你很厌烦，所以这时候你就说，你为什么要逼我呢？我不一定想要拿伞啊，我可以 用我的衣服遮啊，你为什么要那么逼迫我？你为什么要那么鸡婆呢？哒哒哒，这时候有一个音乐哈，天那个打雷啊，闪电啪啪啪，这对妈妈来说太震撼了。她是要关爱她的孩子，可是最后得到的是什么？受害者，妈妈变成受害者。 这时候安抚就变成负面安抚了。可是亲爱的，即使得到负面安抚，下一次还是再重来一次，因为想得到安抚。没有安抚是一个很可怕的人生，一定要有安抚。那没有得到正面安抚，正面安抚稍纵即逝啊，就是妈妈一开始很关心，哎，这滋味还不错，一下子就变成逼迫者。那最后呢，你又逼迫你的妈妈，妈妈就变成受害者，戏剧三角形出现了，不断的演出在你的生活里面。你可能会立志说，我下一次不要这样了，我下一次不要这样，可下次还是这样。为什么？因为要得到安抚，安抚很重要啊，安抚很重要。那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积点倦了。积点倦就像我刚刚在讲啊，基督徒要顺服里面，我讲到的例子是一样的啊，那里面就有积点倦。他可能一忍再忍说，好，我要顺服，但是他没有真的顺服，你知道吗？他只是在忍忍忍忍的话是可以爆炸的。有一些人忍两次就爆炸了，那忍两次就爆炸的语言就是这样，你都这样对我，你都这样跟我说啊，那就是爆炸语言。都都这个字呢，就显出他爆炸了。那我有都吗？有。那我都是讲几次？你讲了两次了。因为有人两次就不行了啊，讲第二次就不行，就觉得你很烦欸。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游戏一再的发生？就是因为积点倦啊，就是因为积点倦。如果他不积点倦的话，他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可以讲说啊，我的想法是什么什么。可是呢，他不能讲啊，他不能讲，他就是没办法讲。有一些人的性格啊，就是没办法讲，他觉得他这样讲可能有很多想法，说哦，他这会不会讨厌我，我这样是不是不顺服了，哦，我这样子是不是对这个前辈不好，我这样是不是很不顺服，我这样是不是很糟糕的，可能有很多这些想法。可是积点倦到他可以爆炸，比如说他可以十次就爆炸的话，这时候他蹦，这时候他就不会觉得他不顺服了，因为他有另外一个声音更大，就是我受够了，我受够了。所以这时候他就可以爆炸。那你说他下一次会不会就知道自己在积点倦，是不是就不要积了，就可以在过程就跟他讲说啊，我就想要怎么怎么做啊，这衣服真的很不适合我，这样子我真的过不去，跟小组长一讲再讲，跟他讨论他可不可以呢？不可以，没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积点倦的怎么样的一个泥沼里面，明明看懂了，等下一次又再来一次，发现的时候说啊，我又积点倦了，就是会积点倦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样能够来改变，不再陷入这个三角形的游戏里面？可不可以有一个健康的一个互动跟沟通呢？你要知道，我们为什么会启动游戏，就是因为漠视，我们漠视了对方的能力，也漠视了自己的能力。我们漠视了不是一加一等于一，也可能是一乘以一等于一啊，我们漠视了那些可能性，或者是我们漠视了自己的感受，我们很忽略自己的感受，比如积点倦就是漠视了自己的感受。那我们就是漠视了能力，漠视了这些环境可能可以改变的，漠视了我们可以改变的，漠视了对方也是可以改变的。当我们漠视了这些种种的时候，我们就陷在一个泥沼里面没有路走。我们以为我们只能忍耐，忍耐再忍耐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我们不要再玩游戏了好吗？你一定说哦，当然了，我都不想玩。好，那你可以跟我一起心里默念说，我是有能力的，我是可以改变的，对方也是可以改变的，对方是有能力听我说的，我改变是允许的。 我允许自己跟别人改变。有没有默默的跟我说了这些话呢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如果你有这些话语在你里面了，你要常常多说一点，好吗？如果你有这些声音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事情就要不一样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来瞧一下这个三角形。当你觉得你是可以改变的，你是有能力的，对方也是有能力，也是可以改变的，是可以沟通的，是可以调整的。OK， 这时候你就不用当拯救者了。因为当我们当拯救者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会认定对方是没有能力的。比如妈妈为什么要一直担心孩子没有拿伞？就是觉得他没有能力记得要拿伞。当你认为你的孩子是有能力的，你自己也是有能力的，你是允许可以改变的，这时候你这个拯救者的这个角色呢，就成为什么？教导者。教导者的意思就是可以给他建议。下雨了哈，你要不要记得带伞？还是你要拿雨衣呢？还是你是用什么方式？你可以给他很多建议，然后把你的想法跟需要跟对方讲。那当妈妈在给很多意见的时候，因为她知道她的孩子是有想法，是有能力的，然后你给的建议也是可以改变的，所以这时候孩子可能有想法说，哦，我觉得我拿伞老是会忘记，然后就会丢掉伞，然后丢掉伞呢就会很懊恼，觉得伞丢掉这件事情心里常常很自责。当你在倾听孩子说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一个协商者，你就在跟他讨论了。你要跟他讨论说，哦，你是会担心那个伞不见，然后你会自责。他说，对呀，妈妈，所以我不想要拿伞。那妈妈就会说，哦，那是不是你还有别的想法？妈，我就所以你看我买这件风衣哦，就是防雨的，然后我觉得今天的雨没有下得很大，所以我这个风衣就可以了。这时候你会从一个协商者听到你的孩子这样说的时候，你会成为一个什么？学习者。哦，原来我的孩子是有在想的，而且他想了以后，他面对于他拿伞会忘记这件事情，他给自己一个办法，就是买一件可以挡雨挡风的风衣，而且穿在身上是绝对不会弄丢的。原来我的孩子是有改变的能力，而且他想得很好。这时候你就从一个协商者成为一个学习者。学习什么呢？你学习到你的孩子是有能力的，是有改变的能力的。这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有丰富的思考力，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开始在设定要当拯救者之前，你设定你身边的人都是有能力的，你就不用焦虑。你设定他们是有能力改变的，你就不用着急。你也不用成为一个一厢情愿的拯救者。你还可以在跟他们的互动里面，本来你给他一些建议是教导，跟他们在讨论的过程，协商的过程，你发现你成为了一位学习者。你了解了，哦，原来事情其实还可以这样那样这样那样。我常常在跟年轻人谈话的时候，我很喜欢问他们意见，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孩子们，所以我虽然没有卡住，但是我很想要听听他们的想法的时候，我发现他们都告诉我很多很丰富的想法跟建议，而且常常那些建议都非常的不错。我还是常常想把自己当成一个学习者。如果你常把自己当成一个学习者的话，你会发现你身边充满了智者，充满了诸葛亮，哎，诸葛亮是不是啊？你会发现，哇，我身边人都好聪明好厉害好棒哦，每一个人都比你厉害。诶，但这样说的时候好像把自己矮化了吗？也没有啊。 但他们厉害的地方真的比我们厉害，可是我们厉害的地方也是可以值得这个赞美的，是吧？所以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跟对方的关系就开始怎么样，那个紧绷的关系就开始放松了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卡普曼戏剧三角形演出的时候是会让我们难受的，可是当我们将教导者、协商者、学习者来代替这个拯救者、逼迫者、受害者，这整件事情跟关系就改变了。而那个关键就是你只要相信，随时相信你要拯救的对象是有能力的，是有改变的能力的，是有大能大力，是有很多很多的方式跟机会的，这样事情就不一样了，我们就可以全然改变我们的位置。你说用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很棒呢？不止改变你们的关系，也因着教导者、协商者跟学习者，你的孩子也好，你的朋友也好，你的下属、你的上司也好，都要改变。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这么多有能力的人，原来很多事情不是只有一条路，原来可以有很多的面向跟很多的方式，很多的路可以走。原来我们活在一个这么丰富、这么美好、这么幸福的一个环境，想着想着就开心起来了。我要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都有这么幸福的关系。我们今天到这里了，拜拜。
经历一种深刻